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4号星期一，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新冠病毒疫情大爆发的问题上，他相信中国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并且企图掩盖。几日之前，特朗普总统曾经说他看到过武汉的病毒实验室和病毒源头有关的情报。特朗普在美国时间的星期日在华盛顿林肯纪念碑堂参加了福克斯新闻频道的远程市民大会节目，现场回答了主持人和观众提出有关新冠疫情的问题。特朗普在讲话当中多次提到中国，他表示肆虐美国的疫情来自中国，而疫情本来可以在中国当地就被阻止。特朗普在节目当中说，美国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它来自中国，本来可以被阻止，本来可以被在当地阻止，但中国并没有选择这样做，或者发生了某件事不是无能，就是他们出于某种原因而没有去做，而美国必须找出究竟是什么原因。当主持人问到是否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在新冠疫情的问题上误导国际社会的时候，特朗普说他并不认为有这个疑问，并且重申他对北京试图将问题归咎于美军士兵感到非常愤怒。特朗普表示他认为在疫情爆发的问题上，中国犯了一个可怕错误，然后企图掩盖实情，而且迟迟不给美国专家和世卫组织专家入境。此外，特朗普又透露，针对新冠病毒是否从武汉一间实验室泄漏的问题，政府将会完成一份结论性很强的报告。特朗普在节目当中还被问到美国几时能够结束在药品供应链上对中国的依赖，他说这个是多年来遗留的问题，他不想令到美国的公司在中国制药。特朗普说要制药回归美国需要时间，他认为可能在两年内做到。当提到是否考虑对中国商品加征新关税的时候，特朗普说这个是最后的惩罚措施，他还再次强调加征关税的重要性。这场福克斯新闻台独家直播的电视市民大会进行了大约两个钟头，主题是怎样令到美国人复工复业。特朗普在节目当中说他相信在今年年底之前会有应对新冠疫情的疫苗。此外，他还认为暂停美国很多经济活动的措施挽救了成百上千万人的生命，但是美国现在需要安全，但尽可能地尽快恢复经济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制作的市民大会节目上说，美国深具信心今年年底就能够有新疫苗。他又指出将会呼吁各大学和学校在今年9月恢复上课。事实上，除了美国之外，世界很多国家正在找紧时间研发，希望能够率先找到可以预防新冠病毒的疫苗。特朗普强调他乐见其他国家比美国人员更快研发出疫苗，他说如果是其他国家，他会脱帽致敬。美国公共卫生官员说，要完全证明疫苗有效将需要12至18个月的时间。美国研究机构已经在3月16号展开新冠疫苗的试验。美国太平洋空军在2号发布新闻稿说，司令布朗在夏威夷当地时间4月29号主持了一场视讯会议，和包括台湾在内的19国空军司令讨论新冠疫情以及今后的合作方向。布朗表示，世局将会出现很大不同，我们之间怎样去操作、训练和联系亦将会改变，但是透过这类的视讯交流串联彼此，将会是确保印太地区和平安全的关键。此外，南韩媒体亦拍摄到台湾的国旗和其他国家的国旗并列在视讯屏幕上的画面。台湾军方人士说，台湾国旗出现在美国相关军事合作交流场合并非第一次，而同时双方之间的军事交流包括今次的空军视讯会议等等一直都进行。至于参与这项会议的各国空军司令和负责人分别来自澳洲、加拿大、法国、新西兰、南韩、新加坡、台湾、日本等国家。南韩军方说，联合国司令部军事停战委员会星期一派遣了一个调查小组前往南韩边境哨站，了解南北韩两军日前交火的情况，并且研究北韩是否违反了919南北韩军事协议。根据韩联社的报道，南韩军方的前线地区监视哨站日前被北韩发射的几枚枪弹击中。南韩驻军发现哨站外墙出现四处被击中的痕迹以及弹头。南韩军方认为这个是北韩利用他们哨站武器攻击南韩，随即对北韩开火射击了20多枪。 南韓軍方調查發現，北韓前線哨站配備嘅14.5毫米口径高射機槍及武號助力炮等重型武器，而南韓哨站外發現嘅彈頭口径同北韓高射機槍完全吻合。南韓國防部以及聯合參謀本部認為，今次事件可能是北韓哨站內偶發事件，雖然已經向北韓發出了全真要求道歉，但並沒有獲得回應。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聽眾你好，我任敬陽，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在9點至11點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於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漢肺炎肆虐，美國之音就只是維持有限度的服務。如果你想獲知最新的新聞的話，請你登上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在上个礼拜宣布关闭该校的孔子学院。我们亦会报道中国留学生有可能会更加难去申请来美国的学生签证。不过首先就是报道中国审查国内新闻殃及全球生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自從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以來，中國政府用高壓手段控制新聞和言論自由，打壓吹哨者、驅逐美國記者、關押獨立公民記者等作為，引起了國際間對中國企圖隱瞞疫情真相的聲討。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劉欣文在華盛頓的報導。
研究人員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利用它的經濟力量嘗試改寫全球新聞及言論自由定義的企圖是國際社會的一大隱憂。失去新聞與言論自由的影響有多大，就中國壓制國內言論、懲罰吹哨者，致使到新冠病毒疫情擴散至世界各地而言，這個影響代表的就是更多的人染病隔離，更多的生命是因此而死亡，全球的經濟、工作和生活蒙受到更大的損失。國際組織人權觀察的中國研究員王亞秋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候就是這樣，他說現時全世界都知道這個事情擴展成一個全球危機，亦是中國政府在最初對言論自由的打壓是很有關係。現時李文亮是一個全世界知曉的名字，因為他是一個醫生，他只是在他的微信群裏面收到一些消息，然後就被懲罰。所以大家都知道這個事情成為了一個全球危機，亦是中國對言論自由打壓是有關係。無國界記者組織東亞辦事處執行長艾偉昂表示，這次的疫情顯示出中國打壓新聞及言論自由已經不單止是中國國內的問題。無國界記者組織東亞辦事處執行長艾偉昂說，在這次大流行病之後，世界上沒有人能夠說中國的新聞及言論審查影響的只是中國人民，世界上任何的威權國家新聞及言論的審查問題，甚至是地球上任何民主體制裏面的審查制度，都會變成全球的問題，成為國際社會必須要記住是要處理的問題。根據無國界記者今年4月公布的2020年全球新聞自由指數，中國在接受評比的180個國家當中名列177，居於底部。而與此同時，至少有3名的獨立公民記者在武漢報導疫情的時候與外界失聯，其中包括今年2月被警方帶走的李澤華。他在失蹤近兩個月之後，在4月中重新出現在個人的網絡平台。人權觀察中國研究員王亞秋說，為了想要報導真實獨立的情況，你只有作為一個公民記者自己去當地，沒有任何機構的關係，哪一個也都沒有給你收入，這個是一個很無奈的現象。這個現象是因為中國是沒有新聞自由所生產出來的，這幾年的公民記者情況就是說越來越少，比如說你到網上去就是部落客，這個也是他覺得亦都是可以被稱為是公民記者，這樣的人是越來越少，因為被打壓得是很厲害，即使你是得說是無常。 在网上发布消息，你好可能是坐监，然后这次的疫情至少有三个公民记者，他们是去了武汉，然后被关起上来，都是被所谓的去隔离。李泽华重新出现，另外两个人陈秋实以及方斌到现时已经是两个多月，大家都是没有任何听到他们的消息。而在疫情蔓延的时候，美国主流媒体的记者也都难逃中国政府的压制，一些记者被驱逐出境，这个令到新闻自由状况是雪上加霜。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讲出他近年来在中国采访的经验，他说在中国工作几年，看到新闻自由空间不断收窄，外籍记者以及新闻助理在一些地方被跟踪骚扰扣留，粗暴对待甚至是殴打，采访器材被人损坏，采录的内容被强行删除。在实地采访当中，大家是有多次的亲身体会，武汉爆发疫情以来，原来是可以自由出入的北京居民小区以及胡同都设了门栏，是处处设关卡盘查，采访难度以及干扰是风险加大。近期一些美国的媒体驻华的记者以及是其中国的助理被阻止工作，多位的美国媒体的记者被驱离中国，美国之音记者的新闻助理被中国当局解雇，而的记者证亦都有效期从一年是缩短到六个月，最近亦都被降到三个月。虽然压力倍增，很多外媒记者坚持客观报道，以不同的视角反映中国事实以及是现实，希望是起到兼听则明的作用。人权观察中国研究员王亚秋说，因为中国没有独立的媒体，然后他对自由的媒体的打压这几年是非常之厉害，所以唯一有点可以自由讲话的就是在中国的外国媒体，一个就是因为他们是职业的媒体人，就是说有机构的保护，其次他们就是外国人，就是说中国政府要惩罚也是捉外国人仍然是有些顾虑，至少要比去得到国内的人是顾虑得多，所以说外国的媒体这几年也都起到的报道当中国的消息的真实情况的作用是越来越大，尤其是这些被驱逐的记者是有几个是最大的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他们是最有资源去做一些深度的报道，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对大家能够得知中国信息准确的信息打击是非常大。研究人员又认为，中国企图用自身的经济实力干涉其他国家的新闻和言论自由，是比其他专制国家更为危险的地方。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的执行长艾伟昂说，因为世界上很多媒体还未有完全过渡到网络的电子形式，他们面临经营上的困难，因此来自中国的投资一直是他们考虑接受的，但是中国当局的最终目的不单只是要掌控所有关于中国事物的叙述，还要重新改写新闻的定义。人权观察中国研究员王亚秋表示，比如说一个最近的例子，欧盟要出一个关于中国假信息的情况的报告，然后中国就是用一个很老的手段，就是说如果你要批评我，我就不给你在中国买东西，然后压制欧盟的这个报告，欧盟后来是修改了这个报告，所以你就是可以想一想，欧盟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体是一个民主自由的集体，中共都能够有这样的影响，不需要讲一小事的国家就好像东南亚、南美洲之类。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尔否认从报告写作人员因为屈从中国政府的压力而淡化这份报告，他说他们没有任何人是低头，波雷尔4月30号在欧洲议会的一次听证会上就是这样说，但是这个欧洲议会成员不接受他的解释。如果这次的疫情让世界吸取了一些经验教训，其中一课应该是牺牲新闻以及言论自由，将会付出更惨痛的生命、生活和经济的代价。王亚秋表示，因为自由是一个价值，他是觉得就好像欧盟这样的事情，就是他们没有坚持自己的价值，就是有言论的自由，他们应该说真话这个的价值，他不坚持这个价值是因为中国用市场作为一个威胁，所以他是觉得最简单的就是公众要开始坚持自己的价值，就是有些东西你是不可以妥协，可能你是需要做出一些的牺牲，但是这个是你信仰的东西，你应该要坚持。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一文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长期批评中国政权的美国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汤姆·科顿最近发出了禁止中国学生到美国大学进修科技专业的提议。外界就担心因为新冠疫情旅行受阻的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的未来可能会面临更多的签证阻碍。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科顿参议员在4月26日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美国训练了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最聪慧的头脑，然后被他们返回到中国竞争美国的就业岗位，抢走他们的生意，最终偷走他们的资产，设计可以用于针对美国人民的武器和其他设备，在这些他看来是一件丑闻。他又强调说，所以他认为美国需要非常认真地研究他们发放给中国公民来美国学习的签证，特别是在先进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研究生的级别。他说，如果中国学生想来这里学习莎士比亚或者联邦党人的文集，这些是他们要从美国学习的，他们并不需要从美国学习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科顿随后在推特上面发文说，中国共产党正是用从美国的实验室和研究型大学获得的技术武装自己，他们需要重新考虑发放给中国公民学习两用科技的签证，特别是研究生级别的 STEM 学生。 STEM 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缩写，泛指是理工科。中国是美国外国学生来源最多的国家。根据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 IIE 门户开放 Open Doors 的项目的数据统计，2018年到2019年的学年，美国高等学府之中，中共有将近37万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占国际学生总数的 33.7%。 中国学生特别在研究生级别主要集中在理工科的领域。2018到19学年，美国高校之中有13万多来自中国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雷姆科泽维斯路特说，这些研究生之中76000人是在 STEM 领域，比例超过一半。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已经停止受理大多数的非移民签证的申请。科顿参议员的这个表态进一步加剧了计划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对未来签证政策的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4月22日签署有关移民政策的行政命令，将永久居留绿卡身份的核准冻结60日。这个限令影响的只是少数人，甚至遭到一些反移民强硬派的批评。但是有分析认为，特朗普行政当局未来移民政策紧缩的可能性依然很大。特朗普又表示，他将会在60天之后评估这个命令，并且有可能扩大移民限令的范围，以此在美国各地复工的时候帮助美国人就业。据《华盛顿邮报》24日的报道，白宫政策顾问之中主张控制移民的史蒂芬·米勒在4月23日对特朗普支持者表示，白宫最近发出的行政命令不是移民政策改革的结束，只是长远计划的一部分。乔治城大学的泽维斯路特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美国进一步缩紧针对中国学生的签证的政策，一方面可能会加大中国学生申请 F1 学生签证的难度，另一方面可能令到中国学生更难留在美国。他又说，这些主要会与工作签证以及永久居留有关，譬如说 H1B 签证以及可以允许学生留下来的选择性的实习的培训，绿卡也是一个问题。他继续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政府可以从一个方面入手，或者两方面都落手，这可能会对未来美国的中国学生带来的挑战。泽维斯路特指出，特朗普行政当局曾经考虑过对中国学生实行更加严格的签证限制，2018年年初就有过一次这样的讨论。 白宮考慮禁止幾乎所有的中國學生，然後他們決定不這樣做，所以這是一個很長時期的討論。美國亞太裔民權組織亞裔美國人正義促進會在一份聲明之中強烈抨擊科頓參議員限制中國留學生的提議根植於種族定性和仇外的情緒。該組織主席兼執行董事楊仲遠對美國之音說，他們了解中國政府可能只是試圖從美國竊取商業機密，但這些跟港的所有中國學生來美國偷竊是兩回事。他又說，他們都知道在這個地方學習的絕大多數的中國學生，他們來美國是因為他們相信學術的自由，他們相信美國教育的質量，相信在美國生活和向美國社會學習可以學到很多的東西。澤維斯魯特認為，完全禁止中國留學生來到美國學習先進科技並不能夠阻止中國向其他西方國家獲取類似的技能，反而會限制中國人才對美國作出的貢獻。調查又顯示，絕大多數科技專業的中國留學生希望或者已經選擇留在美國。澤維斯魯特通過研究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數據發現，在美國學習 STEM 專業的中國學生除了農業專業之外，85%到90%計劃留在美國。他的另外一項分析顯示，從美國頂尖大學獲得人工智能專業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91%留在美國五年以上。澤維斯魯特分析說，美國並不擁有對科技的全部的壟斷，禁止中國學生赴美可能導致他們轉移湧向英國、加拿大等西方高校就學，這些對美國來說是一種人才的損失，贏家可能是中國。他說，這些會傷害美國的公司，亦都會傷害美國的大學，但這些不會真正改變技術、技能和知識流入中國，反而導致這種流入的增加。因為如果中國學生不以他們留在美國那樣的高比例留在英國或者加拿大，那些可能對中國有利。他說，中國官員經常表示對這麼多的中國博士生畢業之後留在美國感到不滿，他們希望更多的人返回到中國。他又對美國之音說，好像科頓參議員這樣的決策者可能在無意間正中中國共產黨的下懷，他們的目標是令到更多的學生反國，中國可能會更加高興。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上個禮拜，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發表聲明，宣布從今年的8月15日開始關閉校內的孔子學院。這篇聲明說，戴維斯分校將會與中國教育部的漢辦分離，漢辦之前重申要側重語言教學。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宇宙在洛杉磯的報導。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稱，這裡的孔子學院從來沒有開設過語言課程，除了一個學分的中國文化實習課之外，亦都沒有開過其他學分課。校長加里梅在4月28日星期二寫給中國漢辦負責人的信中說，戴維斯加大會考慮能夠建立在孔子學院成果基礎上的新的合作方式。他說，現在是以他們的孔子學院培育的文化交流計劃為基礎，考慮新途徑的時候。著名漢學家、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林培瑞教授聽到這個消息時的反應是太好了。林培瑞對美國之音說，關孔子學院與新冠疫情的大氣候有關係，共產黨在美國政府、商界、學界、報界的影響力都在下降，而且最近兩三個月，尤其是最近一個月以來的逆轉是很明顯的。他說，孔子學院被關閉有很多的因素，其中包括要提到去年的 NBA 插曲，火箭隊總經理莫雷力挺香港，中國於是暫停轉播 NBA 季前賽，這個使美國一般的百姓意識到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是什麼。戴維斯加州大學的孔子學院在2013年成立，是第一家側重中國食品和飲料文化的同類學院，合作方是位於江蘇無錫的江南大學。這裡受歡迎的活動是廚藝實驗課， 飲茶活動、年度創新烹飪比賽和中秋慶祝活動。經濟學家、前北大教授夏業良博士對美國之音說，中共孔子學院是模仿德國的歌德學院，歌德學院進行語言教學和傳播德國文化以及歷史，在世界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是歌德學院的目的不是滲透別國，亦都不是由國家出資，亦都沒有辦幾多家的目標，就是民間教育機構，和政府沒有關係。夏業良說，中共的孔子學院是官辦，而且規劃要進行全球滲透，事實上要在每間主要大學都辦。他的模式聽起來是教孔子哲學、中國文化、語言，但實際並非如此。中共對儒家學說深惡痛絕，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販賣中共的意識形態。即使教授一些所謂的中國文化，亦都是被肢解的，學生學不到中國人民、歷史、文化。孔子學院講嚴重一些就是間諜機構，講輕一些就是販賣中共私貨的場所，是提供假國學、假傳統的機構。夏業良說，一家很普通的孔子學院投資是$1,000,000起步，再加上修建課室等設施，平均每一家投資$1,500,000。如果是重要的大學，比方說哈佛大學，中共會不惜代價大量投入。數據顯示，美國有超過100家孔子學院，其中大約40家已經關閉。美國全國學者聯合會說，自從2004年以來，中國政府開始出資在世界各地的大學建造孔子學院，教師、教材和運作資金由中國教育部旗下的漢辦來提供。近年來，孔子學院遭受的舊病不斷升級。2018年，德克薩斯州聯邦眾議員麥克考爾和庫埃拉發表聲明，稱中國從事破壞行動，蓄意壓制表達自由、言論自由和辯論自由等美國價值。他們以此為由，要求德州的教育機構停止與孔子學院的合作。同時，國會參議員魯比奧亦敦促他的家鄉佛羅里達州的幾間大學和一間中學結束與孔子學院的合作。他說，大眾越來越擔心中國政府利用孔子學院以及其他手段，越來越咄咄逼人的企圖影響外國學術機構，並影響對中國以往歷史和當今政策批判性的分析。2017年年底，紐約時報在題為《中國伸向西方的手伸得太長了》的評論文章中寫道，在美國的大學校園裏面，孔子學院資助的語言和文化中心禁止討論用批判性眼光看待中國的議題，已經帶來了失去學術自由的代價。林培瑞教授對美國之音說，要將中國老百姓和中國政府、共產黨區分開，中共不能夠代表中國老百姓，這個區別現在已經很普遍地被接受。我們罵的是中國共產黨，而不是中國文化或者中國老百姓。美國之音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问题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受到更多关注。随着今年世界卫生大会即将举行，美国亦通过各种的方式加大力度支持台湾参与。怎样去达到这个目标，亦是美国的智囊机构的人士讨论的话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全球正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的挑战底下，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问题被很多人认为更有急迫性。美国外交政策期刊在4月29号星期三的一篇文章当中表示，特朗普政府和日本正在寻求包括澳大利亚、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等理念相近的国家，在一封给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信上面联署，要求他们邀请台湾参加可能在这个月中以虚拟方式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并且恢复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地位。不过文章当中亦都表示，这个努力成功机会有限，因为没有任何的事比支持台湾更加令北京感到厌烦，而且中国有可能对任何谭德赛或者其他政府将台湾纳入公共卫生讨论的举措采取报复行动。 台湾政府呼吁世界卫生组织不要让政治干扰全球人类的健康福祉。而在刚过去的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一场讨论新冠肺炎与台湾在全球治理所扮演角色的网络会议上，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徐思俭说，台湾在防疫上面的透明化、政府接受问责、公民社会积极参与等特点，证明民主模式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最佳道路。台湾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同世界分享，疫情凸显了台湾被包括在国际应对疫情体系，例如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急迫性。虽然台湾的盟邦及理念相近的国家力挺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但是北京却是持续维持强烈的政治反对立场。徐思俭说，感染病是没有国界，政治不应该超越人权与全世界人类的健康。台湾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赵宜翔亦都话，在世卫组织所有会员国当中，唯一有既得利益要阻止台湾参与世卫的就是中国。然而世卫却是将他的决定建立在中国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这个实在令人非常之失望。赵宜翔话，成为世卫组织的观察员对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福祉十分重要，因此他认为有一个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就是先开始让更多台湾的医疗卫生专家参加世卫组织的技术会议，让台湾可以同更多的国家分享经验，然后再进一步建立共识，让国际社会理解到台湾的确是有能力对全球卫生作出贡献。他是希望世卫组织能够在这个问题上面展现领导作用，这个也是所有国家对世卫的期望。对于是会上面有人提问当中建议，既然特朗普总统已经宣布暂停提供世卫资金，是否可以将允许台湾参与世卫组织作为美国恢复提供世卫资金的条件，与会专家并不赞同这种的做法。美国企业研究所合作研究员，同时亦都是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合作研究员的马明翰表示，即使是世卫组织对这次疫情的处理很差，但是这个组织的角色很重要，过去也都有很多的成功经验，的确是他需要改革，也都的确他是可以从台湾的经验当中获益，但是他认为长期来讲不应该有任何削弱世卫组织的举措。马明翰认为，要达到让台湾参与世卫的目的，不是采取直接针对世卫组织的行动，而是要争取组成世卫大会的世卫组织成员的支持。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美国公共政策研究员陈仁义亦都认为，如果只是为了达到短期的政治目的，可能反而会造成反效果，争取更多理念相近的国家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才是比较谨慎的做法。今年世卫大会预计5月17号到21号举行，5月1号星期五，美国在台协会在官方脸书上便展开到大会前的17日倒计时，并且表示每日都会分享贴文声援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并且支持台湾扩大公共卫生领域等国际的参与。对于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一事，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4月17号是曾经重申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世卫组织是主权国家组成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它的参与世卫组织等国际活动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全世界聚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之际，美国官员说台湾的透明度、政府接受问责的民主防疫和中国对他们的人民进行隐瞒、讲大话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并且认为台湾模式值得全世界学习以及仿效。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另一则报道。
4月29号星期三，美国、台湾和日本在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下，共同在台北通过网络平台举办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假信息工作坊。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及劳工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德斯特罗，从他在美国维吉尼亚州家中 通过视频对参加工作坊的各国代表发表开幕式讲话。德斯特罗说，台湾正在以他如何应对新冠肺炎领导印太地区，台湾是世界的启发，我们所有人都在从台湾模式中学习，这个是一个在抗击病毒时凸显出民主体制明显要比威权政权更占上风的事实。他说，台湾控制病毒散播并维持低死亡率的成功经验很清楚，我们学到透明化的重要，我们学到有管道获取正确信息的重要，我们学到政府接受问责的重要，我们学到真相的重要。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们学到有管道得知真相，才能够使我们有可能保护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社区。不过不意外的，这些关于人性的真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威权政府在应对新冠病毒时所采取的方式形成强烈对比。德斯特罗说，当中国限制新闻和信息流通，对那些试图分享救命数据和事实的人禁性，最后根本直接讲大话和隐瞒时，台湾却每日都举行记者会，提供他的人民关于病毒最即时的信息。我理解到，你们的卫生部长陈时中已经成为有如摇滚明星一般，他那一些勇敢大胆的表现展现出政府的真正接受问责。斯特罗指出，台湾与中国的做法对比非常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一直在积极进行解释活动，试图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和对中国的影响制造混淆，美国和台湾都是这些假信息的目标，而台湾对这种手法更为熟悉，因为中国长期都在对台湾发动假信息活动，尤其在台湾选举时更是如此。他说，如果全世界能够遵循台湾模式，包括透明化和抗击假信息所需的及时沟通，我们所有人在抗击这个距离结束还很遥远的新冠肺炎疫情时，都可以处在一个更好地位，并且可以携手合作修复它对我们的社区和商业造成的损害。美国在台协会在一个声明中说，与会人士在一个虚拟视频会议室中讨论了有关疫情假信息的趋势，分享经验和最佳做法，亦都寻求机会更深化国际合作来抗击新冠疫情假信息。美国在台协会致力于支持台湾作为一个全球负责任的公民，在国际社会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台湾外交部在一个声明中说，外交部政务次长徐思健在向与会人士发表讲话时说，关于疫情的假信息有如数位野火般通过网络在全球快速流传，其危险程度不输疫情。自疫情爆发后，台湾政府注意到各种形态的假信息四处散播，企图误导民众并打击民主体制，亦观察到中国借助推动大外宣，想要重新形塑他国舆论并粉饰其形象。徐思健说，台湾政府借由台湾模式的防疫向全世界证明，与威权体制比起来，民主体制能够更有效地处理危机，而且信息透明，接受问责和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才是抗击成功的关键。声明亦都提到，透过经验交流和分享，与会人士可以共同防范威权国家运用疫情假信息侵害民主国家的社会稳定，进而巩固自由及人权等普世价值。这一次活动有台湾、美国、日本和来自印太地区六个国家的超过80名官员、非政府组织代表和专家通过网络参加。受到外界对中国隐瞒疫情的批评，中国外交部近来在例行记者会上多次以时间线方式说明中国抗疫的情况。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有一点很明确的是，中国始终坚持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中国管控住自己国内的疫情，同时亦都为国际抗疫斗争做出重要贡献，对此国际社会普遍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赏。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2020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排第80名，比去年下跌了7位， 不单只是历史上排名最低，更加被归类为第三级，也就是问题明显。某各界记者组织说，排名下跌的原因是因为香港的记者在采访期间在支持民主示威当中被对待的方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徐海明在香港的报道。
陈朗星是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亦都是香港记者协会的执行委员，从业16年。他观察到香港新闻自由的情况每况愈下。他表示，这个排名其实是很可怕，香港作为一个发达的地区，却是追不入是世界前五分之一的排名。他还说，最严重的是有三方面，第一就是资讯的接触，第二就是记者的采访权利，第三就是要受到资金来源的压力。在新冠疫情当中，最受香港人关注的一个新闻是惩教署工业组的口罩来源。惩教署工业组安排囚犯是缝制口罩，理应分配给政府人员使用，但是陈朗星表示，很多的市民质疑政府未有公开口罩的库存量，亦是获分配部门的详情。很多记者询问是惩教署口罩的出纳记录，但是政府一直拒绝提供。在官民不信任之下，政府不希望传媒做文章，而政府不公开资料亦都是没有任何的后果，他们亦都是未有任何的机制去投诉，这个反映了资讯接触的问题。回想起去年开始的社会运动，陈朗星曾经多次被胡椒喷雾喷中，又被催泪弹是碎片射伤。他表示，在6月12号当日，他是见到有军装的警员拿着胡椒喷剂喷射采访的记者，他们是否做了暴力或者是违法的行为？没有，他们只是在这里拍摄。他亦都睇到记者遭到警员嘅辱骂，被布袋弹系枪打中系背包，亦系因为记者被攻击至永久失明。陈朗星感慨：今日作为记者需要付出嘅代价，亦都直言已经做好咗被捕嘅心理。陈朗星表示，香港嘅主流传媒几乎全部系由大台团系提供资金，而呢啲嘅财团往往就系同北京政府关系千丝万缕，为旗下的记者报道造成了困难。他表示，他认识的一名记者在亲北京的传媒机构工作，他曾经撰写一篇的报道，但是报道刊出的时候，他发现内容被大幅的删改，和原稿完全不同，但是没有人在刊登前通知过他。除了富有经验的记者，反送中运动亦都为初出茅庐的学生记者提供了演练的机会。浸会大学的学生记者在6月12号的游行首次外出采访，亦都是首次感受到新闻自由的紧缩。他表示，当日第一次采访的示威，他是未有预期过自己会被速龙小队，亦都是所谓的特别战术小队，是持枪追捕。当时他拿着45G，很强烈的感受到他没有任何的违法的事情，他是要受这样的对待。浩儿就是从前认为，香港有不同的立场的报章，记者可以撰写有兴趣的题材，算是相对自由。然而，作为学生记者的经历改变了他的想法。科技大学学生记者被校内高层警告报道题材要小心选择，说高层有留意他们的立场，作为学生记者应该是最自由的阶段，现时连他们也都会被刻意阻挠。他是未有办法想象这两年毕业之后成为真正的记者可以写些什么的报道。北京政府2019年10月宣布要求新闻从业人员参加考试，检验对习近平思想的忠诚度。高儿很担心香港的媒体将来也都会变成官方的喉舌。他有心理准备在示威现场受伤，但他是未有想过即使是在校内编采自由也都会受阻。一次他正在采访中国大陆学生私下民主墙上面的文宣，没有想到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到这名学生的攻击。他当时有佩戴记者协会的记者证，但是他仍然在保安在场的情况下被干扰的学生攻击。作为记者，他是坚持中立客观，不干扰现场的任何事，现时他是反过来被干扰采访的之忧。经历过被警察的追捕，亦都是正是身边的同学被拘捕，亦是中弹受伤，高而坦然，亦都有思想是个将来是否要成为记者。他说，你永远有预感下一个被捕或者是受伤的就是自己，但是思考过之后，他是仍然希望做一个记者。如果连执法者的行为亦都没有足够的监管，小众的声音就会越来越是没有人理会，他们受到的不公亦都会是越来越多。 佢表示佢仍然是打算当一辈子的记者。作为老前辈的陈朗先亦都是这样说，他认为香港新闻自由现时是半死，到将来归零仍然是有距离，冇人知道需要几耐嘅时间，但係喺呢个期间公众嘅利益同市民知情权只有靠前线嘅记者去努力争取。喺财压係影响之下工作嘅记者，佢哋可能要一个字一个镜头去争取。学生记者年轻力壮，真係多跑两步，兵来将挡水落土掩，唯有靠记者一步一脚印去坚持。以上係美国之音记者徐海明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世界新闻自由日期间被失踪的中国公民记者陈秋实的朋友呼吁世人继续为他的自由而呼吁，不要忘记陈秋实这个名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是无畏无私的新闻，这个亦都是奔赴武汉报道疫情的陈秋实留给朋友以及很多人的印象。他说他是很勇敢、很决绝，没有提前透露给任何人知，义无反顾地去武汉。陈秋实的朋友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出于安全考虑，他是要求是匿名。他说陈秋实是拿命是去换采访。陈秋实失踪之后，他的朋友每日继续用陈秋实的推特账号发布消息，呼吁外界关注陈秋实的下落。陈秋实曾经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在场外设立的社交媒体账户由信赖的朋友来管理。陈秋实在武汉报道冠状病毒疫情之后已经是失联84日，拯救他星期五在5月1日，他的朋友在陈秋实的推特账号上面就是发布这行的消息。陈秋实是中国农历除夕夜，亦都是1月24号在中国官员刚宣布对武汉封城的时候赶到这座人口有1100万的城市。他说他的责任是一个公民的记者，作为记者出现了灾难，他不敢是第一时间冲到前线来，算得什么是记者。在随后的近两个星期里面，他探访了武汉多家的医院、殡仪馆、居民区，采访了多位当地的百姓，并且将这些未经当局审查过滤的视频发布在互联网上。不止一次陈秋实在视频当中流露，中国的国家机器正在向他逼近，他接到很多的警告电话，随时准备被当局带走。就在2月6日的晚上，在探访武汉新六城的方舱医院之后，陈秋实就同外界失联。陈秋实的朋友对美国之音表示，陈秋实作为公民记者没有做错任何事，他只是真实地客观地记录了自己所见所闻。他们应该是继续关注陈秋实，继续为他的自由呼吁，不要忘记他。在这位的朋友眼中，出生于1985年有律师、演讲明星、公民记者、知名博主的多重身份的陈秋实勇敢、纯真、智慧。陈秋实失眠之后，这位的朋友亦都经常在推特上面发布陈秋实过往拍摄的视频，这些视频和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一起是被中国当局封杀。他说陈秋实你要注意安全，这是最令到他尴尬的一句关心，他真的是太在乎自己的安全，如果诸君就好像他一样敢于讲说话，讲心里的说话，他是自然就会安全。讲讲好是因为中国人都太在乎自身的安全，中国才变成今日这个的鬼样子，他才是变得越来越危险。这个是陈秋实最令朋友印象深刻的一段说话。他的朋友说，因为太过真实直指人心。去年11月，在同美国之音的一次专访当中，陈秋实亦都说他其实并不是很在乎自己是不是被监控，人生是不是有危险。他说如果中国国家安全机关的人真的是认真地看过他的视频，审查过他的微信通话记录，就会发现他或者是比这些国家机构安全机关的人重要热爱这个国家。而在开始的访谈当中，他还说话曾经有人问过他，秋实你能够为这个国家牺牲多少，他的回答就是他能够牺牲的只是有这一条的性命。因为陈秋实在中国大陆的观众说，其实陈秋实被捉是迟早的事，但是眼白白地 睇住佢被捉走，自己又帮唔上忙，感觉系好无奈。曾经同陈秋实喺节目当中连线嘅另外一名公民记者武汉居民方斌，亦都喺2月1日被当局捉走，目前生死不明。第三位因为报道疫情被捉嘅公民记者李泽华，喺人间蒸发2个月后，喺4月22日系现身。与此同时，中国3名90后攻击人士从4月19日起同外界失联，陈云、蔡慧以及佢嘅女友小唐系端点星网站嘅志愿者，响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嘅时候，该个网站备份咗大量被当局删除嘅疫情文章，发布疫情动态，保存咗疫情嘅记忆。蔡慧同小唐分别系毕业于清华大学以及北京大学嘅社会学系硕士项目。响佢哋失踪1个星期之后，屋企人先至收到警方嘅通知，话两个人因为涉嫌寻衅滋事被指定监视居住。陈梅嘅家属仲未系接到任何嘅通知。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系听过以上嘅报道，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视话。
安德鲁杰克逊在任期间，德克萨斯地区脱离了墨西哥，宣布独立。德克萨斯地区的领袖希望加入美国，杰克逊亦希望将德克萨斯吸收入联邦，但是德克萨斯允许奴隶制度的合法性，因此北部各州坚决反对德克萨斯加盟。杰克逊担心吸收德克萨斯会使南北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杰克逊绞尽脑汁，最后对德克萨斯部长威廉·沃顿说，他有个好办法可以使德克萨斯的加盟促进，而不是分裂国家的团结。杰克逊说，德克萨斯应该设法控制加利福尼亚。他说，美国东部和北部的渔业都希望能够在太平洋沿岸找到港口。如果德克萨斯将加州的港口奉送给他们，德克萨斯的奴隶制就不成问题。杰克逊和沃顿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杰克逊还有3个星期就要卸任。在这段时间里面，沃顿频频出入白宫，而同时沃顿亦在国会活动，努力说服国会议员承认德克萨斯的独立。在沃顿的努力下，国会在一项法案中规定，只要总统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德克萨斯是一个独立的政体，就可以向德克萨斯派驻特使。杰克逊卸任前4日在法案上签了字。沃顿返回白宫，继续说服杰克逊承认德克萨斯。1837年3月3号下午，杰克逊终于同意承认由他的老朋友萨姆·休斯顿领导的德克萨斯共和国，并向国会提出派驻德克萨斯的特使人选。国会批准了特使人选的提名，美国正式承认德克萨斯为一个独立共和国。但是直到9年过后，德克萨斯才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1837年3月4日，天空晴朗，阳光明媚，数以千计的民众目睹政府的权力交接。安德鲁·杰克逊和自己的接班人马丁·范布伦一起离开白宫，驱车沿着宾夕凡尼亚大道前往国会大厦。沿途道路两旁的群众没有大声欢呼，而是垂低帽，用沉默表示对杰克逊总统的热爱。当时的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说，这次是日落的光芒掩盖了日出的辉煌。杰克逊和范布伦走上国会大厦前的台阶时，国会大厦东侧的人群鸦雀无声。首席大法官托尼主持范布伦宣誓就职之后，范布伦发表就职演说，安德鲁·杰克逊随后缓缓走下台阶。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中爆出一片欢呼。本顿参议员说，这种呐喊是逼不出来的，亦不是有权有势就能够得到，这个是爱戴、感激和敬仰，我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人民为什么会这么爱戴杰克逊呢？ 丹尼尔·韦伯斯特参议员的解释是，杰克逊将军诚实正直，他做的都是他觉得正确而且不遗余力。另外一位参议员的解释是，他自称是人民的朋友，他亦证明了自己的诚意。杰克逊恐怕比以往任何一位总统都更能够理解人民。杰克逊随时愿意俾自己的行动接受人民的批评，他为了坚持信仰不惜牺牲政治前途。杰克逊的反对者不明白他为什么没有被人民摧毁，他们认为这个是杰克逊好名，叫他做杰克逊的运气。杰克逊的对手都很厉害，包括政治强人亨利克莱、约翰卡尔霍恩、尼克拉斯彼得尔，但是每次冲突杰克逊似乎都是最后的胜利者。杰克逊在卸任一日之后和他几个老朋友见面，其中包括支持他的报纸编辑弗兰克·布赖尔和参议员本顿，会谈气氛十分融合。他们回顾了杰克逊从政八年的往事，杰克逊说他觉得自己的杰作是攀倒美国银行，他说自己从少数富有人手中挽救整个国家。有人问德克萨斯呢，杰克逊回答说德克萨斯的问题会迎刃而解，不用担心。杰克逊有什么遗憾呢？他自己的回答是，遗憾有两个，一个是没有开枪打死亨利克莱，第二个是没有吊死约翰卡尔霍恩。第二日的清晨，3月6日，杰克逊起身离开华盛顿，返回田纳西老家。新任总统范布伦不同意，认为杰克逊的身体情况不适合长途旅行。杰克逊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面健康一直有问题。杰克逊患有肺结核，肺部有时严重出血。杰克逊不听范布伦的劝告，范布伦没办法，只好派遣军医处处长托马斯·卢森陪同杰克逊出行。杰克逊坐火车离开华盛顿，数以千计的民众前往火车站送行，希望能够看到杰克逊最后一眼。杰克逊站在最后一列火车的站台上，没有戴帽，白发被风吹拂，围在火车周围的民众鸦雀无声。汽笛响起，一股蒸汽冒过，火车徐徐驶离，杰克逊心鞠一躬，送行的人群一片寂寞。火车渐渐远去，人群亦开始散去。当时在场的一个人形容话，感觉就好像是一颗明星从天空中消失。杰克逊八年后去世，他的死和他在世时一样，带着尊严和荣誉。杰克逊去世几小时后，一个高大的男子带着一个小孩来到杰克逊的家中，他们是从遥远的德克萨斯专程赶来的。那个男子是杰克逊的好朋友，德克萨斯总统萨姆·休斯顿。他听说杰克逊就来不得了，所以赶来见最后一面，但是他还是迟到一步。休斯顿站在杰克逊的遗体旁，眼里面充满泪水。休斯顿双膝下跪，将面埋在自己的良师益友杰克逊的胸前。他将同行的男仔拉到身边，说：仔，你要记住，你见到了安德鲁·杰克逊。安德鲁·杰克逊1837年3月卸任总统的位置，由他最信任的政治助手纽约的马丁·范布伦继承。范布伦在竞选中保证要继续杰克逊的政策，因此轻松击败辉格党的竞选对手。范布伦将成为一个怎样的总统呢？欢迎大家在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